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上个主日是父亲节，大家记得，在我们在向天父献上感恩的时候，也举行了施洗礼。中文堂有16位，青年堂有11位，还有一位从别的教会来，别的团契来加入我们的啊，一共有差不多一共有将近30位这样的弟兄姐妹啊，来受洗进入神的国度。特别感人的是咱们的英文牧师 Pastor Barry 为他的女儿施洗啊，特别让人感动啊，感谢主啊。那个洗礼之后啊，我和青林参加了北区的庆生或者说庆祝野餐会，那个时候就看到外边天色阴沉，一看预报说要下雨。那同工呢，经过祷告商量之后呢，决定这个庆祝的野餐会照常举行，大家切切的祷告。哎，真到了聚会的时候啊，乌云散开了，蓝天白云夕阳，还有阵阵让人舒适的凉风吹过，哇，大家真的是开心的不得了，觉得神是特别的眷顾，神也是真的是特别的眷顾了我们，也特别眷顾了那个时候在庆祝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可是就在同一个夜晚，到晚上半夜的时候，龙卷风袭击了咱们教会的周边地区，大家都知道，刚才张牧师也特别为这事儿来祷告。我们教会里有将近20家的弟兄姐妹的家被损坏了，至少有2位姐妹受了伤。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也是很大的震动，就让我想起了这首圣诗，就是刚刚诗班献的这首圣诗。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长情无语，长乐无痛苦，长安无余。这是诗人也是女圣徒啊 Amy Johnson Flint 她写的，我们常常唱的，大家都熟悉这首诗歌。刚才张牧师在带领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提到了受灾的事情，他也特别提到我们要从当中学功课。我们知道万事都不是偶然的，主也在这样极端的天气当中教导了我们属灵的功课。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在撒母耳记第3章，这是讲前3章呢啊，第4章。前3章讲了撒母耳的孕育、成长和他蒙召，在第3章讲到了一个特殊的夜晚，在那个夜晚耶和华4次呼喊撒母耳的名字，呼召他，而且在预象当中对他说话，把要行的奇事告诉了撒母耳。从那个时候起，撒母耳就开始做以色列神的先知，那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啊。但是接下来圣经作者的笔锋一转，在接下来的这几章中呢，没有再谈撒母耳，就好像现在电影当中那个电影镜头的切换，从圣殿一下切到了什么地方呢？切到了在郊外，在野外的战场，要以色列跟非利士人的大战就要展开了。在接下来我们要读的经文当中也讲到以色列跟非利士人的战役，在这个战役当中，圣经作者笔墨所描写的不是那些将军、那些武士、那些武器和大旗等等，而是神的约柜。约柜呢也叫法柜，里面装着耶和华给以色列人的法版，所以也叫法柜。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开始，我们接着往下读下去的时候，会开始一个3章经文的约柜系列，或者管它叫做约柜传奇。今天呢，我们是第一讲。这第一讲啊，那个内容我们接下来要读的相当的令人错愕，因为什么？ 因为被以色列人视为宝贝的法力无边的法柜竟然失灵了。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啊，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啊。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营在亚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这是第一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一个词，就是非利士人。这是非利士人第一次就这个词啊出现在撒母耳记当中，但是对非利士人大家都不陌生。在士师记里，大力士参孙一辈子面对的敌人就是非利士人。这些人发源于希腊南部的克里特群岛，这些人也被称为海民，他们在海上的行船，他们的民风呢强悍，而且很善于作战，不仅在海上，在陆地上他们是善于作战的。约在主前的13世纪，非利士人呢向东啊，沿着那个地中海那个方向，在原来在西边啊，向东啊，在迦南的这个西岸，迦南地里的那块狭长地带的西岸登陆，而且在那儿呢建立了5个城邦啊，包括加萨、亚什基伦、亚什突、以格伦和加特5个城市，那叫有名的非利士人的5城联邦。给大家看一个图啊，这是当时的情形。非利士人在武器装备和实战技巧上都有优势。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呢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以色列人还在用铜的时候，他们已经有铁了，更坚硬的啊。在大家看到在银幕的你看的，在它的左边啊，那个5城所占据的那个海边的狭长地带，那个就是今天叫做加沙走廊的那个地方啊。这个非利士呢是埃及人对这些海民的称呼，在罗马人说的拉丁话里，非利士人呢就被称作是巴勒斯坦人，这个我们就熟悉了，巴勒斯坦人。到今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呢还是在同一块土地上征战不休，人类的和平相处就是这么样的难。大家看那个图，在图的左上角那个小黄旗的地方，那是交战的地点，亚弗和以便以谢之间啊，圣殿就是会幕所在地示罗呢在西面差不多20英里的地方。这个现代的学者回来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说啊，很显然是以色列人派了兵出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所以是以色列人呢挑战非利士人。但是如果我们读七十世译本，这是旧约的希腊文的译本呢，在主前3世纪的时候就有了。那个地方呢在讲到这个事件的时候呢，经文当中多了一句话，这是怎么说的，他说那时非利士人即聚集起来，非利士人集结起来要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出去。所以他把这个顺序呢说得更清楚了，这是非利士人要打以色列，以色列为了迎击出去了，这叫做自卫反击战。战争的起因到底是谁挑起的，圣经上没有细讲，这个可能不是故事的重点。故事的重点是约柜啊，大家也注意看那个上边那个有一个小黄旗啊，和小绿旗的那个地方，那是打仗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在那儿作为战场，非利士人呢是要从那儿呢向迦南地的内陆和北方这个以法莲的山区那边呢来扩张。这个战场是在平原和山地的这种交界处，叫做出山之口，入山之门，所以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学者们大都同意，战争呢是因为对这块土地的 所有权所赢取的，啊，都说是自己的吗？然后谈又谈不拢，那最后怎么办呢？武力解决问题，列队摆阵，两军交手，以色列首仗，我们刚才读到了，打了败仗，死了多少人呢？损兵4000。急于转败为胜的以色列人在营中苦思破敌之法，还真让他们想到一条妙计。这个妙计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馊主意啊！馊主意是什么？就是把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这儿来。那个约柜啊，是个长方形的盒子、箱子，或者说长两肘半啊，高和宽都是一肘半，外边包金啊，是里边是皂荚木的板子，盖子是纯金的，两端各有一个纯金垂成的基路伯，就是天使，在图上大家一看就清楚了。约柜用来放置法版，是当年摩西在西乃山从神那儿最非常在那种威严和亲切的这个环境气氛下所领受的，领受了十诫，神用他的指头把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个法柜或者说约柜是非常非常宝贵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他心里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说这个约柜是代表耶和华神的，代表我们所信的那位创造天地独一无二的神的，我们把法柜抬来，就是把神请来，让耶和华神教训教训他们，我们肯定会赢的，让耶和华神来打仗替他们出气。那我们看看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呢？接着读经文啊。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为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是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接着读下去。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大能之神的手呢？以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战场的情况竟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啊！以色列人万万也想不到，他们把约柜抬来了，却再次被打败了，而且败得更惨，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你看，第一次他们吃了败仗，4000人，他们能回到他们的营中，还到营中还商量对策，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的这个军队的建制还在，还有领导有组织啊！当过兵的人知道，只要一个部队啊，可能是打败仗。打了败仗呢，只要番号和建制还在，他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嘛。而第二次以色列人败了，他是各向各家奔逃，这是什么情形啊？树倒猢狲散的情形啊，各向各家奔逃，这个兵不是兵，将不是将，各自逃命去也。这个溃败之后，以色列人失去了抵抗的能力，而这个战役的失败就使他们丢了这个入山的屏障。刚才我们说那是在入山之口出山之门的那个地方嘛，他失去了屏障。这个历史的发展后边是之后不久圣殿所在地的示罗也陷于敌手了，从此那个示罗就失去了全以色列全族敬拜中心的地位，再也没有恢复。这场败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为什么以色列人一败再败啊？为什么约柜搬来了竟然不灵啊？ 以色列人跟他们打仗，跟非利士人打仗，不是一场遭遇战，以色列人是出来摆阵跟他们打仗的，他们敢于摆阵于这些强悍的海民非利士人打仗，以色列人的人数一定是占优势的，他们是优势兵力，又加上约柜，焉能不胜啊？他们的自信也是有道理的，以色列人相信他们一定能得胜，是基于他们对于历史，对于以色列人历史的解读，他们的自信也来自于他们的所谓神学观。哎，当年常胜将军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众人西渡约旦河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啊？抬着约柜的祭司的脚一踏入河水，那个水势原本是很大很大，涨满两岸的那个约旦河断流了，水就立起成垒，像当年红海一样，让以色列人走干地跨越天险，可以去打耶利哥城。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既没有用什么那种撞车来冲城门，也没有用云梯来爬墙啊，他们做的是什么？大家都读过这些经文呢，每天抬着约柜围着城绕啊，连着绕绕绕七天，连绕七圈，羊角号一吹响，那个高大坚固的城墙就塌了，仗就打赢了。所以他想，我们的约柜是很灵验的呀。所以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的欢呼声啊，响彻天地啊，士气高涨啊，他们想，这次我们可以复制当年耶利哥城的胜利了啊。以色列人松懈了，以为自己可以躺在历史的辉煌当中睡大觉了。而另一方面，约柜到来引起的呼喊声激起了非利士人拼死一战的决心，结果非利士人的战斗力反而加强了，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情，这样就发生了。就像寓言故事里说啊，寓言故事里说猎人啊去打兔子，打伤了兔子腿，那兔子虽然伤了腿，兔子还是拼命的往前跑，于是猎人就放狗去追，这个身强力壮的狗追了半天，那个伤了腿的兔子竟然没追上。那么猎人就责怪那猎狗说，你身强力壮的怎么追一个伤了的瘸腿的兔子怎么都追不上呢？那个狗回答说，这是预言吗？狗会说话呢。狗回答说，那兔子是为了活命，它当然跑疯了，它叫超水平发挥。那我追上追不上，我晚上的狗粮都那么多，我就追追就算了。对，松懈的以色列人怎么能够跟那些做困狮斗的那个非利士人对抗呢？所以他第二次不仅死了三万步兵，连约柜都丢了。不仅如此，而且抬约柜来的这两个祭司啊，就是大祭司以利的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丧命刀下。我们看到就是特别讲到的这个事儿，就是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就像前面预言的也丧命刀下了。我们接着看今天的经文啊，大家跟我一块来读吧。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睛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战场上的情况惨不忍睹，这时候镜头呢又转了，从战场上转向了离那个地方20多英里外的示罗城。这段的描写我们刚才读的是圣经是很好的文学作品啊， 就是非常的细致传神，我们好像看到了那位白发苍苍的而且双目几乎失明的这个老士师老统帅啊，以色列三军的最高统帅嘛，这大祭司以利坐在城门的道边焦急着等着前方的战报，他视力已衰，心里焦急，眼睛又看不见，他就用耳朵去搜寻搜那个探报的信息，突然听到城里乱了，有喧嚷的声音，人们叫喊起来，他就知道报信的人来了。那个苍老的喉咙当中，我们想想那个情形哈，那个发出他能发出来的最大的音量，事情怎么样了哈？那进入他耳朵的是一连串的恶消息、坏消息。你读现在的资料，有的学者说以利啊，心里啊其实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好，他心里单单惦念着这个约柜，他对两个儿子的死讯其实是有点无动于衷的，只是听到约柜被掳的时候反应激烈，结果就摔倒了，就死去了。由此看出以利是重义而亲勤的人。我是觉得这样评论有一点脑子进水了，而且有点这个缺心少肺。以利何尝不爱自己的儿子，哪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儿子的，他以利爱儿子，而且比一般人更甚，他爱儿子爱到了护犊子的地步。他耶和华神批评他，耶和华他们前面读过的经文怎么说的，说你尊重儿子过于尊重我，这是神给他的评论。你看从听到噩耗到跌倒，这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经文写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生动。我们从刚才的经文呢，我们如果要排戏的话，可以重构当时的情形。城里的喊声传过来，这个以利呢就身体前倾，双手扶着那个座位的椅子，努力的想站起来。那个时候人年纪大，站起来都不容易啊。而四重噩耗如同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波，重重的撞进他那个苍老而脆弱的心。第一重，仗打败了，他的手就开始抖，许多人死了，他的心在颤，你的儿子死了，他的嘴角抽搐，眼睛外翻，喘不上气来，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白。这时候最后一重来了，说约柜也丢了，这就让他崩溃的最后一击，所有的希望都离开他了，最后的力气也离开他了，刚刚撑起来还没站稳还在摇晃的身体呢，就倒下去了，因为所有的力气离开他嘛。那最后的那一声啊，还卡在喉咙中还没喊出来，他沉重也高大的身体颓然倒下，就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想想看那个当时的情形啊，圣经作者对战场上这么多的事情都一笔带过，但是花了大量的笔墨写以利的死。这个从中我们读这样经文的时候，其实带着很深的感情的，其中有很深的叹息的。你看可悲吧，可惜吧，一个做了40年士师的人最后竟是以这种方式谢幕离场了。这里边有很深的属灵的警训呢，我们读到的每个人都要汲取他的教训，我们会接着再分析，但是我们把经文读完。以利的儿妇腓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夫人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这一章就这么结束了，荣耀离开以色列。这一段的这个写法呢，跟创世纪第35章16到19节写拉结因为生便雅悯难产而死有点相似。在这儿呢又有更大的冲击力，因为它是处在一个这个死亡和失败，战场上失败的这样的凄风惨雾之中，新的生命降生了，男孩子出生的啼哭被听见了，而孩子的出生又导致了母亲的死亡，生生死死啊，就这样缠绕在一起。我相信我们读的时候 给我们心里也带来很大的冲击啊。四重的坏消息，吃败仗，丢约柜，折老帅，最后呢是失荣耀。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以加伯啊，以这前面那个以是一个否定词啊，啊 ，kabod 是原本是荣耀的意思，以 kabod 就是说荣耀没有了，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就是对整个事件的总结。我们要从神的荣耀来看前因后果。我们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荣耀，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以色列的失败，才能明白其中的属灵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第一，从战场的失败来看神的主权。 Rick Warren 牧师啊，他在写那本标杆人生的书中，他说他特别讲神的荣耀，他说什么是神的荣耀啊？神的荣耀是什么？那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本质尊贵光辉能力的彰显，以及他临在的氛围。神的荣耀是他的美善及一切真实永恒的本质的表达。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